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那今天还是我们三个人，我是黄瓜汽水，还有我们的扎扎俊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三个人来聊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啊，就是亚逼。亚逼这个词它其实已经火了两三年还是多少年了，然后对，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因为亚逼这个事儿是我最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一个也不是很流传很广的微博，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微博用户说这个公路商店的 APP 啊治好了他的亚逼，就练亚屁，然后他觉得他得了亚逼恐惧症，因为这个 APP 上面就是很亚，太亚了，就是亚的人就感觉眼睛疼，
亚雷了
啊，对对对，亚麻了。就是因为在公路商店 APP 里面你可以用那个交友功能，然后在交友功能里面可以选择自己的标签嘛，然后在公路商店 APP 里面它的描述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基因，描述你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哲学家，或者说你喜欢什么哲学理念，你喜欢哪个音乐风格音乐流派，就等等，就是应该有一些人用过这个 APP。 扎老师用过对吧？
用过他那个因为公路也是一直我挺喜欢公号，他那个他推出 APP 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下了。
那是什么时候？
那个是两年前嘛，它最早其实是一个购物软件嘛，
对对对对，
最早一个购物，后面之前它购物的时候就有很多狠货，很虽然比淘宝同款卖的会贵一点，但是我还是会选，因为它那其实淘宝的描述文案还挺有意思的。
它都会卖些什么呀？
比如说 AK47 的伏特加，AK47 造型的伏特加，
哦，
然后一些那个，比如说那个名侦探柯南里不是有一个 APTX4869 那个药吗？
哦，
有国外出了一个类似的药，他那文案写的神乎其神的，说能提高记忆力什么的。
哦，
我还在特别特别早5年前买过，5年前买过。
哎，你吃了吗？
吃了，没啥用，
诈骗。
没配白酒。
对对对，
为了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我可以简单念念，就是他那个描述标签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大家就浅浅的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比如说你的美学身份是哥特、嬉皮、朋克、地球爱人、酷儿、雅痞，然后后面还有一堆英语的东西我就不念了啊。你的美学风格是那个日系美学、复古美学、乡村美学、蒸汽波、迷幻波、这个波那个波、机能盒、坎普风，对对对。然后你热衷的美学流派，它这里面放了什么古典主义、达达主义、印象主义、后现代、极简、超现实、未来主义。然后你所属的小众文化啊，比如说神秘生物盒、游侠盒、水晶盒，然后三丽鸥文化、暴走族。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反正就是它大概有十几种就是描述自己的标签，这个是我觉得还挺牛逼的一个。因为就是大家应该现在毕竟是 Tinder 时代嘛，就是你 Tinder 啊、探探啊、 Soul 啊各种 APP 都玩过来了，其实我是第一次在社交性的 APP 上见过用这么多标签来定义自己的一个
APP
一个软件。对对对对，就是说回亚逼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那个人说因为这个 APP 然后让他觉得自己得了亚逼恐惧症。就是大家第一次听见亚逼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大概
我第一次听见应该是2018-2019年的时候听见过这个亚逼这个词。
啊，我也是。
反正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汇吧。
嗯，
就是尽管在网上有一种就是对于它词根的分析是亚文迷恋亚文化的小逼。
哎，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大众语境下，他更多的时候亚文化傻逼来称呼他们。
对对
对对 对，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极具侮辱性的词汇。然后我个人觉得就这个词儿是属于一个标签化的词儿嘛，他没有，就是说没有人会称之，比如说小时候大家会称之为自己为非主流，但没有人会称之为自己是我是亚逼。我身边就也有过接触的，没有人听说过就是他会说我是亚逼这种词。
就有一句话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是亚逼，那你就
你是够亚是吧？
就你就对吧？童老师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听？
我真的记不得了，我就是光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一种不适感，就觉得是那个挺
侮辱的。
挺有侮辱性的一个词。 然后我心里可能一听这个词儿就跟杀马特对上号了，我就不太懂什么叫亚逼。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是杀马特呀藏爱那种感觉。
嗯嗯，
然后吧，我记得这个说这个亚的时候，我们之前可能写文章的时候，人家读者想骂我们就会说小编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心里有一种亚逼就像小编一样，就是加了逼这个字他就有一种我要从上到下蔑视你的感觉。如果你文章写得好，
嗯嗯，
然后读者就会夸说
作者
写的怎么怎么样，
写的不好
但如果对，如果他觉得你写的不好，他又说小编又来胡说又来吃流量了，
嗯，
就有一点这种感觉。
嗯，对对对。那两位老师现在觉得，就是以现在的一个判断，你们觉得什么是亚逼，或者说什么是亚文化？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亚逼这个词儿，我觉得它是一种人为归类吧，就是它只能说你不能理解的东西，
嗯嗯，
就可能这个人穿的，就是他尽管这个词儿啊是从音乐过来的，
嗯嗯，
就是有一个那个 B 站上他们直播，就是弄一个音乐，然后他们就说，
嗯，
说
小圈子的一个东西，
小圈子从音乐衍生过来的，
嗯，
然后他们说就是说你这些亚逼就是他们一个小圈子的词儿，然后你破圈之后它变成了一种穿搭行为的判定，就比如你穿特别扎眼，
嗯嗯，
你染了一个绿头发，你就是亚逼，
对，
已经成了一种像黑人一样的称呼，
是，
就我觉得，
嗯，
像尼哥，
对
对，
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既然是大部分人，就是他其实已经脱离了就是亚文化小逼的这个概念了，已经就已经变成一种，
嗯，
只要我不理解你，你穿的比较怪异，那你就是亚逼，我就给你归类成就是亚逼这个词儿，就其实本质上就是说的好听点嘛，说难听点就是傻逼嘛，就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词儿，我觉得它本来就不该被定义，它被定义就是一个错误。
嗯，
我觉得，
嗯，
童老师觉得，
是这种现实中对亚逼的这种感觉吗？
嗯，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词本身就不好听，我在这节目里说我都觉得难受，我就可能我直接想说他们是亚的群体，我甚至不想把那个字说出来。
亚文化爱好者，
对对对。就挺不礼貌的。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也是2019年的时候差不多才接触到这个词。当时我们在前公司，就我和扎老师一块儿在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只是笼统的觉得亚逼是蒸汽波、赛博朋克，就是他们那时候2019年，对对对，2019年那会儿特别流行的那几个流行语言，什么千禧风啊。Y2K 啊，
嗯，
就是感觉亚逼亚文化就是一种流行文化衍生出来的民间组织出来的语言，它其实没有什么官方来定义这个东西，它自己就生成了。
对对对，
感觉亚文化其实就是和主流文化对着干的那种青年文化呗，就是没有被收编的边缘的文化，它好像都能叫亚文化，但是亚逼这个词就确实有点难听。对，
嗯，
所以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见过亚逼？应该见过吧，就北京挺多的。
如果要按图索骥的话，就是比如说根据媒体给的一些图片去找的话，你身边你肯定能说这样，但是你真跟他们接触，比如原来虎秀是有一个女孩这样，人就是挺正常，
嗯，
人只是打扮的话会夸张一点，
嗯嗯，
就没有会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不好相处啊，哦，或者怎么样的。
嗯嗯，
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去定义吧，就是很多人就是老说老会觉得这样，就是觉得他们那些所谓的这些亚逼，他们是为了彰显自己与众不同才要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每个人都有想
就是风格。
对对
对
对对。
嗯，
童老师见过。
我想起来就是要说亚的话，早年间像洛丽塔什么的还是不太那个流行的一个更小众一点的文化，那个时候我们中文系的大学校园里突然出现一个每天拎着那个
小包，
对，拎着小包，穿着那个露娘的裙子，穿着露裙来上课的同学，那时候就有人就觉得她挺亚的。
对，那时候洛丽塔还是个亚文化。
嗯，
对
对，但后来这个姑娘成了我们那个班为数不多的最后真的读博去研究古文字的人。
对，就是不能以貌取人，
嗯，
就是好像她穿了一个什么裙子，然后感觉她没脑子还是什么。
啊，对对
对
对, 对，
是是是，我在上海见比较多。我那天还跟扎老师说，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按照视觉上的一些穿搭风格啊，还有一些打扮啊，你见到的亚逼可能是一群人，就是比如说我在上海的一个街道，然后那个街道就是 很像法国，很像巴黎的那种街道，咖啡馆很多，然后很多人在那照相，就是我们能见到很多小红书女孩在那边街拍，
嗯，
就是梧桐区嘛，街拍，然后会有一些比较 Y2K 的那种赛博和亚逼，然后在照相什么的，
嗯，
就是戴一个那种黑客帝国的墨镜，然后穿一个塑料的皮衣，然后染的白头发或者绿头发、白头发什么的，然后用比较夸张的动作。比如说
正宗的
对下蹲或者半蹲，然后在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拍一些感觉很先锋的照片。对，就是上海这种亚裔比较多，北京的话一般是在夜店里面会多一些，
嗯，
年轻人十八九，
对，十八九，然后就很小，比咱们就要小很多的那种小孩儿，
嗯。
然后我在国外的亚裔，我觉得还挺可以聊聊的，就是大家都
快请。
其实童老师也可以聊，东京应该挺多
的。东京是很多，就比如说穿着睡衣开卡丁车的，
对对，那就算，
其实都算是，
那也算吗？
算。
我看到比较多的是牛郎，就我不住新宿嘛，
嗯，
然后我们那边离我们最近的其实是二丁目，就是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 gay 街，然后再隔不远黄金街那边就是那个声色场所了，跟那个是异性恋的声色场所，然后那边的那些牛郎真的是。长得太一言难尽了，本来个人长得就一言难尽，然后发型还总是做得非常的洗剪吹，把头发把眼睛基本都挡住了，
嗯，
然后那个各种颜色的那个染发就随便上，然后画着非常浓重的眼妆，然后这么回想起来那确实挺亚的。
对，因为东京就是个挺亚的地方，因为就是日本文化也是影响了这个整个亚文化，就不说那词了吧，
嗯，
就是听着也不好听，就整个亚文化感觉就是日本文化影响挺重的。
对 对， 对，
我是在那个什么柏林，就柏林他们就说是亚文化圣城啊，亚文化麦加耶路撒冷。
是吗？
就是因为柏林它属于，因为它的身份也比较特殊嘛，就是因为有柏林墙啊什么的，所以东柏林以前就是很共产主义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很多像家属区一样的房子，然后等到柏林就是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就是变成现在这样的时候，它就充满了很多涂鸦、街头文化，还有很多毒品啊，还有流行文化，还有夜店什么的。在柏林，在东柏林和西柏林那个华沙大街的交界处还是哪，就有一个全欧洲最大的夜店，那个夜店就是被称之为宇宙夜店，它叫 Bergen， 它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冷战时期遗留下的一个很大的建筑。这个夜店它就是亚逼们的一个圣城，因为它其实怎么说呢，是一个废弃的发电厂，它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中国的那种夜店，它是一种很废弃的建筑，然后里面放的是工业噪音，对，里面放的是那种电子乐比较多，还有合成器啊什么，还有那种就是他们说的 techno， 就是那种工业噪音，
嗯，
然后很多明星去过那个夜店，就像麦当娜。没进去，
没进去。
对，因为他们那个夜店就是比较有名的是他们的 doorman， 就是他们的守门人，就是看你的穿搭或者说看你的整个人的风格，他觉得你很 OK， 你不是一个俗人，你不是一个傻逼，他就能放你进去。像 Lady Gaga 进去过，然后但是麦当娜就被拒之门外了。然后我刚好是当时去那玩的时候，我的朋友他们的服装公司在那边办一个走秀，
嗯，
就邀请我们进去玩。然后我是真的被压麻了，整个人就是压的我就没办法说话，就是所有的那些，像柏林本来它就是一个很压的城市，就是年轻人就是怎么说，就是满脸的环儿，迷恋那个穿刺打洞，满脸都是环儿，然后穿的也比较暗黑一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逼们穿的衣服就是很暗黑。然后去了进去之后，其实也不是那种我们就是普通意义上理解的，我在里面放一些电子乐，然后它咔咔咔蹦，就是一种很迷幻的氛围。然后当然里面也比较乱，就是你可能也有一些性爱事什么的，就直接就在里面开始进行一些勾当。对，然后主要是它那个天花板也特别高，整个就感觉是在一个厂房里面进行一种很奇怪的仪式，那个真是给人压麻了。然后它里面表演的，就是我刚好碰见那天晚上他是在表演一个舞蹈节目，然后整整两个小时，就是舞蹈演员都是全裸的，然后在里面像进行一个宗教仪式一样的跳舞，然后就是然后周围都是一些正在那个的，就是吞云吐雾，也不能说啊，就是 吸一些违法药品的人，
从大麻啊，
对对
的那种感觉，
大麻 LSD 啊，都是柏林的味道，
对对对，然后就是整个氛围就非常的迷幻，反正那个算是我见过非常纯，然后非常国外的那种对亚比，
嗯，
但是现在啊，反正国内的跟那个好像还是不太一样，
对
对。
其实就是国外，虽然我没有生活经验，没有像童老师那种经验，但是我还是看过一些吧。
嗯，
就是比如说，国内所谓的亚逼这个群体，他还是再重复一遍，他已经不是说以从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到现在他已经演变成一种穿搭模式的概括词了。然后，但其实在外国来说话，他们就叫 YRK 的风格嘛，要不然就是朋克的延续或者怎么样。
嗯，
就在国内他没法有一个正确的时装断代，然后只能用亚逼来给他一概而论，那这样的话也极具传播性嘛。而且在中国本来就是这种带有辱骂性的词汇都会传播的很快，比如说像那孙笑川原来骂人的什么那个你家人死了那种话，那都传播非常快的流行词。然后我觉得就是外国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亚的概念本来就是流动的，
对
对对，就是你不同时代肯定有不同亚的风格嘛。然后可能我对日本文化稍微了解一点，像日本战后它其实是有时装浪潮的嘛，第一波就是常青藤文化，所谓常青藤文化就是穿美国那种西装革履的校服嘛。然后但是他们就连穿西装革履的校服在日本50年代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亚的事儿，所以警察驱逐他们，这他们被叫做玉姓族嘛。然后所有穿搭成这样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不良青年，然后你到现在为止日本你不会再把穿西装当做一种很扯的事儿了。
对啊，人人都要穿西装啊，黑乌鸦嘛。
然后当时日本的报纸称这些穿着奇特的人为国耻，就我觉得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就是希望自己通过穿搭出位的人吧，我觉得他们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包容性非常多元化的，不应该就是亚逼这个词儿就抹杀了很多可能性。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嗯，是是是。现在其实感觉就是刚刚扎老师说的，它变成一个标签，然后有点污名化的感觉。但是我们好像在现实生活中还就是工作的场合很难见到亚逼。
对
对，好像你们大概率会在什么情况下能碰到，就是穿着或者比较先锋。比较独特的人，
我觉得仅就穿搭而言，
嗯，
我碰见了也就那么一两个。之前同事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穿搭比较出位的，
嗯，
然后非常大色块啊，然后材质非常的从 PVC 到那种，
嗯，对，
小小碎片那种是有的，
嗯，
是有，这肯定是有的。然后你成为朋友的也有，但是我觉得其实身边我对亚这件事儿的判断标准其实不在于穿搭本身了，就穿搭肯定是一个非常好辨别的一个方式，
嗯，
你说哦这个人穿的挺出位的挺超前的，
嗯，
领先一个时代我会这么想。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比如我觉得就这个人他明明是国企他不待着了，
啊，
他出来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嗯，
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亚的事儿。
你觉得他是精神亚？精神亚，
对对 对, 对, 对，就比如你逃脱了一个固定状态的情况，然后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主流文化之外的，
嗯，
我就会觉得它很亚。
嗯，对，所以大家觉得就是亚逼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吗？或者说可以分成什么层次吗？比如说视觉上，我们刚刚说就是一个比较就是直观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穿得很先锋，然后你觉得他很亚。然后音乐上，他听比较小众的音乐啊 ，OK， 他很亚。然后刚刚扎老师说的文化上，比如说他做了一个能挑战主流文化的事儿，他很亚，对吧？
嗯，
大家觉得还有啥吗？
我觉得就是划分标准是吧？
嗯嗯，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之前有好多表格嘛，包括咱们这期录电台之前那个瓜老师还给我们发表格，
嗯，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媒体的一种吸流量的动作吧。就比如说你2019年喜欢新裤子乐队，然后加几分你就亚了。我觉得这完全就是非常扯啊！这种设计，就是没有一个文化是可以，就是像这种，它是没有说你评判一个人他是什么标准的。那每个人都是多元的，你可能喜欢很多东西，你可能喜欢冲浪，你又喜欢看书，那你就能评价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那你肯定不能说你说哦，这是人属亚科亚文化科的动物，那你不能这么划分吧？我觉得人最有魅力一点就是它可以包容很多，也可以同时存在很多特质。 我是这么觉得，
直接搞了一个新的物种。
对对对，
刚刚扎老师提到那个亚逼测评表，亚逼超人测评表，给大家念几条。这个当然也是很久之前的一个表了，
嗯，
然后现在看大家也都会哈哈大笑的那种，嗯，随便抽几条念念吧。比如说脖子、手臂、手背有大部分大面积的纹身，而且是大于等于20平方厘米。还有那个穿修身的破洞牛仔裤，然后身上任意一处出现了荧光色，然后还有比如说头像或者手机壁纸是 A$AP Rocky， 就是那个说唱的那个，
嗯，
美国说西海岸说唱那个，但是现在他可能已经不是手机壁纸是他了，现在可能又换了另外的代表元素，
嗯，
或者说身上任意一处印花出现了日本文字，然后还有身上所有的颜色超过6种，然后是否佩戴半截袖套，甚至还有一个测试上面写的是 是否有包皮炎，或者说是包皮过长，
这完全是非常恶意的。
对，
非常恶意的，
就是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写，嗯，但是他写了，就是对，就是如果你这些都有，那你就是一个亚逼中的战斗机，亚逼文化传播者，反正就是现在是媒体把它包装成了这个样子，
对
吧？
我觉得这些媒体挺坏的，其实真挺坏的。
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严重的刻板印象，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
嗯，对
对。
我为了聊咱们这期啊，就是之前亚逼不是接触的不太多嘛，
嗯嗯，
然后我就特意跑去公路商店去看了看，看了看现在那个所谓的亚群体聚集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就发现，嗯，其中有一部分人你会觉得他可能是就是还是年轻，有一种故弄玄虚的状态。
嗯，对，
对，这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他们可能跟别的亚文化群体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一致的一个那个理论体系，
嗯，
或者说一些行为模式的规范性什么的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自我探索，然后就搞出了一堆非常故作高深的那个状态，然后发一些很那个网易云的文字，然后用上一些非常空茫的眼神，然后来有一种有那么一点点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啊，给我的感觉是，
对对对，嗯，对，感觉好像是要用亚逼当成一个秀优越感的标签，但其实他除了一些外表上的东西，他在内心里没有真正的亚起来。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扎老师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是咱一言以蔽之啊，就他们这种做法可能在大众看来就是装逼两个字嘛。
嗯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都有这种需求吧，就比如你身份政治里提到过人有两种激情，一种是平等激情，一种是优越激情。
嗯，
啊，就不说别的，就说优越激情，每个人都想优于别人。
嗯，
这是一定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包括虽然他们没老过，但是咱们年轻过。
对，
咱们都经历过这一阵，我觉得这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把咱们放到同样的年龄上，我觉得咱们也会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儿。
嗯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装逼这件事儿并不丢人，然后你装逼露馅儿这件事儿也不丢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可以保持这种探索的点，去说我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我小时候梦想还是当德国总理呢，真的没闹，没闹，就觉得好多时候就是就挺好的呀。就他不懂，他可以去懂嘛。那咱们活多少年，他们才活多少年？你让一个30-40岁的人去评判一个18岁人的阅历，那不是
嗯？
就特扯嘛，而且更何况咱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就别说年轻不年轻了，光刚看他们，
嗯，
那个我就会想起来那种，比如说那个文艺理论界，
嗯，
就是这世界上太阳底下无心事嘛。其实尤其是思想界的那些事儿，基本都被一代一代人都轮着说明白了。
对对对。
然后新一代的学者想要表示我更厉害，我有自己的想法，就只能给同样一件事多叫一名字。换一种名词去表达它，啊，给它那个重新包装一下。我看他们这些那个亚文化爱好者，我就想起来那个当时上学的时候看的不同文论，感觉就是不同的那个理论家把同一件事儿重新大家说了一遍，其实跟这些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嗯，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觉得比他们优越多少的啊。其实大家都像刚才扎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都有这种寻求优越的需求嘛，
激情，而咱们就本来就是生物嘛，就肯定会有这种驱动力，我觉得。
对对对，
嗯，光老师展开讲讲那个
理论
理论上的一些东西，分享
理论上的一些东西啊，现在其实也记不太清了，就有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陌生化的理论呀什么的，
嗯嗯
啊，这些 这个可能最早是俄国人去提出来的，然后呢后面这个不同的怎么说，像尤其是中国的一些理论学家，然后他们就会给这个陌生化重新加一个别的名字，比如说把传播学的拟态环境的一些方法引过来，说让你在新的环境里产生新的想法。哎，这个太枯燥了，我们不聊这个，聊聊别的吧。嗯，
行。
这童老师肯定想知识付费了，
接下来的内容得交钱了。
嗯，
那大家印象中，比如说老一代的亚比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拿我自己说，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班看我爱摇滚乐的人就老亚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亚这个词，那个时候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
酷，
对，酷，对，就是你们那时候，咱们都一代人嘛。就是你们感觉就是老一辈，比如说80年代可能那些听重金属摇滚的人就是亚，因为他们在前面走着，他们先锋。
嗯
嗯。
到90年代可能是搞那些视觉系的人亚，然后到我们这会儿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看一些什么地下杂志啊，我去听一些什么地下乐队啊，我很亚。就你们觉得就是我们或者我们再往前的人那种亚的那种模糊的状态是什么？
那要让我说那太多了，切格瓦拉算不算？
算，
对吧？
扎老师展开讲讲。
凯鲁亚克算不算？对吧？
算，嗯。
那你要再说扯点，曹操也算。
怎么曹操怎么也算呢？
曹操怎么了？
曹操也挺亚的，我觉得，就是比如别人都在做一件事，他就非要不一样的感觉。就比如说他做县令的时候，别人都那个，就是照顾吧，他就拿那个廷杖打人家，给人打死了。然后再比如说他那个传说中他杀那个吕伯奢，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
嗯，
那个那不是挺亚的吗？那完全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就是在至少在戏说里，他是一个反面嘛，对吧？
对，是一个反叛者的角色。
对对对
对，对我跟刘启文还聊，他觉得大卫鲍伊就是老亚比，就是真正的亚比，而且启发了很多人，就是能站在那个主流文化对立面，而且让视觉的东西就是让很多人都去致敬他、模仿他，他是第一个人，这就是真亚比。那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比如说玛丽雪莱就是亚比，然后外面下大雪，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写弗朗肯斯坦，然后就是那时候哪来那种特别牛逼的科幻女作家，她就是一个真的亚比。
对
对，童老师觉得
那这么看的话，王尔德应该也够亚的。
对，王尔德肯定算，肯定算。
对对对，
我就看到老一代老一辈亚比这几个字，我脑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个之前我在那个日本生活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老头吧，应该算是，感觉60来岁，他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精神残存的符号，他穿的都非常的那个朴素，那种大背心大跨栏那种，但是他留着一个飞机头，是吧？我觉得是他和他的青春岁月最后的倔强，然后每次就是用他的这个飞机头顶开那个超市的门去买了鸡蛋回来，踏拉着他的拖鞋，跨上他的小摩托，然后那个回家去做饭那种感觉。
嗯，这个飞机头是日本80年代的亚比的标志。日本80年代有一个族群，就是相较于裕姓族这么发展下去，就是暴走族也过了之后，有一个族叫洋基族，就是都穿 Yankee，然后就是那个 NY 标志的，就是现在国内也特别流行的那个。当时是他们受美国不良文化影响，就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的那个裕姓族，就是咱们开头说的那常青藤的穿搭方式。就因为其实你没发现吗，世界上就是来形容这些人，就是攻击这些先锋年轻人穿搭先锋一点的年轻人的这些一个标志的判断依据，就是在于他们的穿搭。就相比较裕姓是西装嘛，战后日本人有钱的人没有那么多，大部分是中产。然后到后来这个文化时装文化包括很多亚文化的东西在像村子流行的时候，就是小城市流行的时候就有了这个 Yankee 的这种穿搭。它不像常青藤讲究西装革履，它更要求是一些粗野粗犷的穿搭。然后飞机头也在那会儿是大为流行，就是学习美国电影里的流氓反派人物的穿搭方式。
实际上他们这种那个日本这些亚文化族群的演变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就是他们最早不是有太阳族吗，是从那个一个作家的作品演变过来，叫《太阳的季节》，石原慎太郎的，在他们那个整个社会掀起了一波狂潮，然后模仿这个《太阳的季节》里面的主角形成的那些穿搭和行为方式，叫太阳族。这个的特点是 是自上而下的，就是有钱人家孩子的生活是一种非常纸醉金迷的状态。嗯，然后那个比较穷困一点或者说稍微下级一点的孩子，后来就是受到了这种东西的感召，然后就开始去模仿他。后来这种族叫什么呀，这个叫亚文化，对，亚文化族群的演变就不断的从这种高层然后向下层去演化。就像扎老师刚才讲的，从那个西装革履然后去走向 Yankee 的那种洋基族的这个转变。
所以大家怎么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在公路商店 APP 也好，还有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孩子们也好，就是他们给自己带上了很多的标签来定义自己，然后好像看上去就是贴近这个亚文化群体。
我觉得他们要真能把那些标签搞懂，然后那个
是哈，
对，就是我看到那个公路商店里给自己挑金印的时候，会有很多哲学流派那些，
对对对，
我都看不懂，我都特别
看不懂。然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刘启奔说他也没有搞懂，对，就是感觉标签太多了。但是如果真的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懂，而且你实践的精神文化层面，或者说你的实践行动上面做出了很亚的事儿。
对，其实挺酷的，
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东西。
嗯，
扎老师觉得，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就是虚荣心嘛。嗯，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酷。小时候还有多少人想搞懂火星文呢？就是现在大家唾弃的火星文字，
对对对，我现在仍然想搞懂。
对对对，那会儿我是跟不上趟的那一波。
嗯，
其实就好多人搞那个非主流的时候，其实我是挺羡慕的，因为我看不懂，
哦，
但是它又很流行。
嗯，
就是这个过程我是挺好奇的，而且他们其实也那会儿的非主流也不是很友好，就他不是很接纳的那种感觉，也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小众文化圈的这么去做。
对，说到这儿大家觉得就是亚逼和非主流有区别吗？我觉得从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其实两种，就比如现在就是大家谈起这个亚所谓亚逼的时候，就想他们穿搭嘛，还是穿搭，就是权志龙 Rocco 然后那些东西的一个合并，
嗯，融合，对，
融合
杂糅。其实
那个非主流也是嘛，就是那个什么各种视觉系朋克，然后 Char Japan 嘛，然后叫，
对对对，
然后整过来的东西。然后但是现在媒体总会说这个非主流是这个，哎，模仿这个城市孩子，就是乡下孩子，就是二线啊，就是玩一线城市玩不到的东西，然后所以才演变成了非主流这种畸形产物。因为我作为亲历者的时候，
嗯，
我们那代孩子就不只是城，就是所谓的乡下孩子，包括是小城市的孩子在玩非主流，一线城市里所有班里所有孩子基本都在玩非主流，从 QQ 签名到穿搭，然后从裤上挂的链儿到你染的头发，然后离子烫什么的，都是在那时候
时代记忆。
对对对，完全非主流是一个全，就是那一代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
对，我记得当时真的我也是亲历者，因为我也非主流过。
嗯，
就是当时才上初中嘛，然后就是去买那种很便宜的眼线笔。
嗯，
就是我们学习管得很严，就按理来说就是身边同学都是好好学习的那种好孩子，但是就是叛逆，就是想，哎，我就要跟他们不一样。但是你在网络上面，那时候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也是有网的嘛。
嗯
，QQ 空间。然后就天天去那些网站上面搜一些代码，然后粘到 QQ 空间里来，用那个免费的 QQ 空间装扮，然后给它全都弄成黑色的，然后弄得特别 emo， 就是那种什么我想死啊，什么我不想活了，就世界一片黑暗。然后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 emo 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初中小孩，但是就是感觉自己，哎呀，太难受了，这个世界不要我了，是吧？然后一般就那个头像弄的那种，就是非主流流行头像，然后那个空间配乐什么飞向你的床啊什么的，
那个陈科 CK，
对对对，
CK，
你说谁没非主流过？真的就是当时我身边挺多漂亮小姑娘都是那样的，就是画那个眼线，
嗯，
然后剪一个那种盖眼睛的厚刘海
啊，对，
然后去我们那边服装市场买一些那种挂着
网袜，
对，
网袜
还有那个挂着链的那种破洞裤子，
然后松糕鞋，
嗯，对，松糕鞋。你现在看当时都很丑了，但是当时就会觉得自己就是酷，就是跟别的小孩不一样。
嗯，
因为他可能追求的就是一种啊，我不想跟你们一样，我想不一样一些，我想反叛一些的感觉。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说反叛的可能都觉得有点虚，就是觉得好玩，
对，
就是觉得好玩，
酷
好玩，然后追求新鲜的事物吧。我觉得反正那会儿我是这种心态，就比如那会儿我听周杰伦的时候，那有旁边有几个很酷的人说，那你听那个应该听说唱，听真正的说唱，
哎，
你得听匪帮说唱，
对，
就给你扔一盘50美分，说你听这个，
啊，是是是，
这个狠，你就听，哎呦也听不懂，但是你也爱听，
也听不懂，
你肯定就说哎，这歌牛逼，然后再推荐给别人，别人也四肢一知半解的说，哎，这也狠，
啊，是。
其实真的，就大家经历过这个年代都知道，因为你就不想甘于人后，你就想你也想做那个最懂的那个人。
嗯，对，这样说的这个深有感触。当时就觉得，哎呦，谁还听周杰伦啊？当时就觉得，你看我听的是什么什么，我听的是什么什么乐队，嗯，然后哪个哪个的乐队，哪个哪个的说唱，怎么怎么样，多厉害呀，啊！我听的都是英语的，怎么样？你还听周杰伦？你多土啊！
对对对，其实有点老师这个我懂的感觉。
啊，对对对
对。对对对，
童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非主流过吗？
我真没有过，我就是那种，我可能就是那种啊，周杰伦真好听，那一波，
就不为所动，没有被那帮坏孩子带跑。
就你要说亚，我可能，我那喜欢武侠文化算亚吗？天天自个儿逼个床单儿，在床上拿个剑乱蹦的，这顶多算是我最亚的时刻了。就是我好像跟亚。就一直不是很那个，不是很搭边儿。
关键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亚，不就是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现象都被称为亚文化吗？
对，其实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个评价，就是说你妈不让你干的事儿，
嗯，
其实都是亚。
对对对，这么看确实。
那刘星跟小雨在《我爱我家》里不还裹着个被子要玩摇滚吗？也挺亚，
哎，对，就是那个时候的亚，就是我要去玩摇滚。
嗯，
对，我当时记得就是小的时候不知道脑子哪根筋儿搭错了，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然后别人要好好学习，我就要去听乐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当然现在，所以再看现在孩子，就是慢慢能理解，就没有什么好优越的，嗯，其实。把我放那岁数，我比他们更傻，
就是我
玩的更野。
对，
我感觉挺羡慕你们的，就是年轻时候压过，然后就是长大了还可以回忆一下，然后说一下自己干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儿。即使现在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酷了，但是我还是很羡慕。我现在就没有任何可以说的地方。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当时经历过咱们那届非主流运动，或多或少在咱们90后身上都留下了一些痕迹。
嗯，
就比如说斜45度拍照
啊，对，
一些穿搭，
对，
比如现在在小红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女孩穿搭，像什么网袜呀、链子呀，这些都还挺，
嗯，
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吧，我觉得。
对对对。其实包括我在那个公众山的 APP 上，我就去刷它那个交友功能，其实女孩比较多。啊，插一个嘴，那个功能特好玩，就是其实我们在软件上的左滑右滑，在那儿变成了纠缠和放生，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亚的地方啊，就是总是要用很怪的词儿，
对，
很怪的文案，然后里面那些女孩就是穿的，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从视觉角度上，你当然可以说她傻逼，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看的那些女孩，就是她有自己的搭配，对，
而且我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觉得就是现在所谓的亚逼这个词儿跟非主流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我觉得它是可能更精致的非主流吧，就是你可以从它的话语上分析，就可能在那个非主流语境下，大部分聊的都是普世的，像一些情啊爱啊，大部分是围绕爱情啊，忧伤的45度角抬头啊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现在所谓的这个亚逼语境下，大部分是哲学、音乐、美术、艺术这些点。
嗯，
就是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对对对，
就你对比它俩之间，你会发现，就是它更，倾向于个人审美这一个点，就是在市场和媒体给它分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本质上就是也是显示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有钱人家的小孩儿，就不能说有钱人家的小孩吧，就中产阶级的小孩又有一个观点，是他们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产物，因为你说你特别有钱的孩子呢，他肯定去 IG 上当名媛，或者是。去想成为商业贵子这种，然后没钱人家小孩或者是缺乏资金的小孩，他可能只能去想着去赚钱，或者是异化成了三和大神，或者说左翼革命语言的那些革命家，他们不会是走亚这条路线， 之所以走亚这个路线，是它一个不上不下的产物。
嗯，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只能用消费的一些，比如说很昂贵的衣服，比如那些鞋啊、衣服配饰啊，来重新打包自己。我觉得也是挺逗的这个点。
嗯，佟老师觉得
我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亚逼可能就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非主流，就是或者说是。有一些非主流它已经变成趋近于主流的东西了，可能现在主流就在消解。我们现在的那个社交媒体啊，这些视频网站呀，他们就把人们的精力无限分散开了嘛，主流就不断的在消解，然后非主流或者说亚文化可能本身就在变成比较粗壮的一些支流，然后亚逼可能只是这些还没有长大的支流中的一个吧，算是他们的幼苗，能成功活下来的可能就会变成我们那个更常见的一些亚文化，比如说汉服啊，什么这个楼娘啊，或者说是这些那个破产三姐妹那些东西吧。
嗯，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点，就是如果亚文化变成了流行文化，那它还能被叫做亚文化吗？
对啊，
对，扎老师觉得
其实英国不是有好多就是专门研究亚文化的这些学者就提出过，就是亚文化其实这个逻辑就是从反抗到收编，反抗收编，不停的有新的反抗的事物不停的被收编，
对，更新换代，
对对对，
总有新的亚文化，
对，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亚逼它可能慢慢也就变成主流了，
对，
嗯，
就比如说嘻哈，对，就是嘻哈摇滚，不是嘻哈说唱，说唱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它是一个挺亚的事儿，但是现在感觉就是全民说唱
啊，我现在觉得好土啊，是
的。对，你现在就会觉得他土了。对，他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亚的事儿，觉得哎呀我听西海岸，然后我知道谁谁，我知道谁谁，我很厉害。
嗯，
然后到现在就是说到说唱，然后你就会想到土狗。
对，尤其是综艺节目里一上来一说唱选手，就是可能他在说唱节目里你上来用说唱介绍自己也还行吧，但是参加一个什么普通的节目，比如说什么浪姐一类的，你上来用说唱介绍自己，然后感觉就很尬。
嗯，其实我是喜欢说唱的那种人，就是我是看着他慢慢从那个比较亚的一个场域然后慢慢走到主流舞台上的。
嗯，
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上周我们去三里屯那边一个夜店，然后就发现那边夜店其实大部分放的都是说唱，然后包括那些夜店里面出现的气氛组的男孩们，然后现在他们可能就十七八岁吧，就我打眼一看啊，就是感觉小弟弟中的小弟弟，十七八岁，但是他们的穿的衣服啊还有说话方式其实都是蛮像的，都是那种曾经我们定义中的亚，但是现在他可能变成一种主流的现象，就是你去看到那些男孩子大部分都是那个样子。扎老师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记得人人网时代有一些人其实提过类似的观点，就是跟现在对于亚逼的探讨其实有点类似，比如说现在就说你不会说唱，你为什么穿的像一个 rapper 这种的，但是其实在那会儿是你不打篮球你为什么穿 AJ
啊， 对，
对
这个问题，
对，然后你不那个什么，你不爬山为什么穿北面，反正类似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一个流行文化它成为大众文化，它肯定会有很多人，更多的人去追随了。
嗯，其实也是个好事儿，
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正常现象，
对对对，而且就是亚文化总会被主流文化收编，这是一个肯定的规律。
嗯，总会出现再更新的亚文化。
关键是就是可能对于我这么大，就是我大一点了，就经历过这个时代，我可能关注的不是他亚不亚，而我真的喜欢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到底是不是喜欢做模型，我到底是不是喜欢去干什么，这些点，就我有很多爱好嘛。
嗯，
但是我在追逐一开始从这种优越激情转变成现在，可能是更多的是偏向于就是我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的一个过程。
嗯，对，就是不要看标签之后就匆忙的下定义吧，就是我们可能聊了半天还是想说这件事儿。比如说刚刚佟老师说到杀马特，然后就想到前两天，就是前一阵子吧，就是那个纪录片《我爱杀马特》不是挺火的嘛，然后好多同行还写了，就是可能你看到杀马特你会觉得这帮人就脑子有病嘛，
嗯，
干嘛那样啊，但是如果就真的去拍一个纪录片，去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拍一下，然后知道他的童年是什么样，然后他现在经历的处境是什么样，包括他们在厂里面打工， 赚那个日结的工资，然后就是连轴转，然后有的可能要被机器把手都切了，
嗯，
太困了就累倒在那个流水线上，然后他可能在工厂之外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发泄的空间，他觉得我把我的头发做得很酷，他觉得的很酷的样子就是一种发泄，就是一种他在找他自己存在，就是我到底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可能是他的一种方式，哲学家有哲学家的方式，我觉得杀马特有杀马特的方式是一样的。
对,
对，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朋友圈里总看就是评论一些他们不理解事，就拿亚逼来评价这件事，我觉得也是挺不好的吧。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也没吃你家大米，然后你就跟那儿评头论足的，反正挺懂哥的，挺烦的，
嗯，
没必要。就是其实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奇怪的人，但是他们都是相敬如宾，顶多心里会啊，哦，你好奇怪，但是我不会说去侮辱你这样吧，我觉得，
嗯，
至少我观察中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关你屁事儿，一个是关我屁事儿，我也没碍着你事儿，你干嘛说当代年轻人怎么着怎么着。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亚逼这个词儿出现，我觉得就是中老年人窥视年轻人生活的一个特别不好的词儿，
嗯，
就是偷窥，就是你特想知道年轻人在看什么，然后我拉开一口子，哦，他们这么亚逼，没我们好，
对对对
对对对，
也是一种优越激情的产物，就是啊，证明哦，我你们太小了，什么都不懂，
对
对，
就感觉在扣帽子，就是还是太年轻，
嗯，
还是没有经过什么社会历练，所以怎么样？其实就包括我们之前在工作场合上面也会说啊，这有个来个新同事是一亚逼，就是我之前去过的一个公司，
嗯
啊，这同事是一亚逼，那个同事是一亚逼，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只是视觉上的一个定论嘛，就可能他穿的风格是那样的，或者说他听的东西比较独特，然后就给他扣了一个这个的帽子，对吧？
嗯，
但其实亚逼他亚文化，比如说有 BDSM 的爱好啊，比较小众的性癖，或者说他喜欢 cosplay， 或者说他喜欢纹身，喜欢穿孔，人体穿孔，
嗯，
这些其实都是亚，
对啊，
就没有成为主流的东西。对
对，之前还跟朋友讨论过，说香奈儿在他那个时代算不算亚？
对，其实，
嗯，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对，香奈儿在他的时代可能也是一个亚逼。
对
对，所以我们的意思还是呢，就是不要轻易的给一代人下判断吧，不要说啊，这代人太亚了，这代人完蛋了，说年轻人都不学好了，就是真的没这个必要，是吧？
嗯，
天天垮掉的一代，
啊，
然后也没见时代垮掉。
哎，
对
对，
事实上哪代都没垮掉，
对对，
都好着呢。
就是都一样，就多想想自己小时候犯过那些傻逼，你就别老就没事儿指指点点的。我觉得真的
是
没事儿去看看也挺有意思的。
对，多了解吧，嗯。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这帮人太吓人了，张牙舞爪、群魔乱舞的，但是就像那个拍纪录片拍杀马特纪录片的人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是什么，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年轻人没那么蠢。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
到这儿。
好嘞，那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六。